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寻觅人生伴侣，
顺从神的旨意。哎，天瑞，我相信你在不知道这个湖有多深、水温如何之前，你一定不会贸然跳下去潜水。
是啊，那在你也还没有看过房子之前，你也不会决定把它买下来或租下来吧？
是啊，那如果你不知道一份工作的内容、薪水有多少、福利如何、还有工作的条件如何，那你一定不会接受这份工作。
对，我不会。也许只有在你一时冲动或者失去理智的状况下才会这样做吧。
嗯，那婚姻呢，其实也是如此。很少有人会在对婚姻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决定要去结婚。但问题是，人们往往很少是从圣经的方面去考虑婚姻，或是天真的认为婚前的浪漫还是会持续下去，或者是想复制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所见到的并不理想的婚姻模式。
但这个结果就是，当婚姻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不能恰当的处理所出现的问题，往往会在争吵中生活，而忽视了问题的所在，期望问题会自动消失，甚至决定结束婚姻。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对要结婚的人来说，在结婚之前仔细的考虑一下婚姻的内涵是非常重要的。
是啊，那利百加还有以撒对婚姻的期望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24章，并没有就这件事情做太多的描述。
嗯，那因此呢，我们只好假设亚伯拉罕时代的人从前辈那里知道伊甸园第一章的婚姻的意义是什么。那他们也看到了自己敬畏上帝的父母是何等的尊重上帝安排的婚姻。
是，那以撒一定知道婚姻有重要的属灵内涵，例如说，他知道他的妻子不能是崇拜偶像的异教徒，而必须是在信仰方面与他一致的人。
那这个人会和他在一起持守信仰，并且传给下一代。那在他母亲去世前的37年里，以撒看到了他父母之间的关系。
那么，上帝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呢？上帝把婚姻设计成人世间最亲近、最美好的一种关系。
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使他们在体能、精神、感情和社会需要方面相辅相成，形成特殊的关系，那称之为婚姻。
是啊，夫妻的结合不仅仅是性的需要，而且应该是人生目标和心灵的结合。
那你所选择的婚姻对象应该是和你互补的，同时你也乐意满足他的需求。
那上帝主持了人类的第一次婚姻仪式，从此之后他参与了每一个婚姻仪式。耶稣在谈到亚当和夏娃的创造以及男人和妻子的结合的时候说，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是，那上帝明确表示了他对离婚的憎恨。在新约的一些章节，像是在以弗所书的5章，颂扬的是婚姻关系中的牺牲精神，那夫妻应该为对方来奉献出他们的一切。
嗯，那另外，丈夫和妻子的责任是什么呢？婚姻并不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婚姻也不应该像现在存在的一些婚姻模式那样，是一种敌对的关系。
是，那在婚姻里有2个主要的责任。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讲到性的忠诚，这就是指在行为和态度上的忠诚，丈夫和妻子从里到外都应该只有对方。
那另外呢，就是丈夫和妻子是不同的角色，正如三位一体中，圣父、圣子还有圣灵是相等的，但角色不一样，上帝给予丈夫和妻子不同的角色。
是，那作为丈夫应该在爱情生活中担当主动的角色，他应该要尽一切可能来了解妻子的需要，尊重并且温柔地来带妻子。
那另一方面呢，妻子也应该以她的爱来帮助丈夫和家庭。在现今的一些文化里面，普遍的观点认为，丈夫和妻子担当不同的角色是性别歧视，是一种旧时的看法， 并不适用于现今的文明社会。
那其实呢，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上帝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在生理结构上担当的角色上是有差别的。那圣经也没有说我们可以忽视或是掩盖上帝所创造的这种差异。
是的。
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圣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 耶稣。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幸福家庭练习曲。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句话其实换一个角度说，就是爱是要常常站在对方的立场替他着想。我读过圣经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让我很感动。有一个做婆婆的人，她被丈夫带到外国去，在那里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孩子，失去了财产，失去了一切的东西，仅仅剩下来的是她的两个孩子，娶了两个外国的媳妇。也就是说，这一家人只剩下三个寡妇，婆婆带着两个媳妇，什么都没有。而这个婆婆在这个时刻竟然说了一句话，她鼓励两个年轻的媳妇离开她，去另外寻求自己的幸福。我每次读到那里都非常的感动。我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婆婆，我大概连晚上睡觉我都要把她们两个拴在我的裤带上。我最害怕就是这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如果再跑了，我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我唯一能够抓住的不就是他们吗？但是这个做婆婆的人可以为着她的媳妇，为他们着想，鼓励他们说，你们去吧。这就是爱，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如果你也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你们中间的问题会减少许多。试试看。亲爱的好朋友，我是歌 TV 的节目总监寇绍恩，我诚心的愿上帝赐福于你。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从来没有人说经营婚姻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爱是需要努力的。一个人如果认为结了婚就等于是进入了浪漫生活的天堂，那他将来一定会后悔莫及。
是，那多数人是比较现实的，但他们的期望也是往往会高于所面对的现实。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性在婚姻生活中到底是有多重要呢？
那么你们的性关系是你和你的配偶所共有的一种亲密的肉体和灵魂的关系的表现。那么性的欲望是强大的推动力，也正因为如此，上帝设计了婚姻关系去体现这个欲望。
那在圣经哥林多前书七章二节还有九节就告诉我们，满足性的欲望是结婚的很好的理由。
那么尽管还有其他许多的因素，但性的吸引力总是存在的，而且我们也应该要毫无保留地享受性生活。
是，大家也可以来参考在圣经箴言五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的经文。
另外，丈夫和妻子也应该要认识到自己有给对方提供性满足的义务，这个大家可以来参考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到五节。
是，那另外我们还要谈的就是，到底婚前辅导有它的必要吗？也许没有必要，但是有些夫妇们就认为它是很有帮助的。
没错，有些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从父母那里学习到了圣经中关于婚姻的教导，而且他们也看到了现实生活中成功的婚姻。
那对于这些人来说，辅导就没有必要，但是有很多的牧师呢，是坚持给结婚夫妇来提供婚姻辅导，那这是一个好主意。
这个也至少可以帮助夫妇了解婚姻的内涵，以及如何处理意见分歧，如何担当自己的角色，如何处理好性爱关系，也可以知道如何相互的帮助灵命成长等等。
是，良好的婚前辅导可以为结婚后出现问题时的辅导是奠定了基础。
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来想一想， 为什么婚姻所带来的责任会使许多人感到害怕呢？
那当今社会对婚姻的承诺是持什么看法呢？
还有，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和你的家庭或是朋友圈见过什么样成功和什么样失败的婚姻呢？
那你是怎样可以确保你的婚姻是可以来荣耀上帝呢？ 点滴在心头。
只要我们谦卑顺服地跟随上帝，我们就不必担心错失上帝指引我们的方向。
哎，天瑞啊，
嗯，
其实我们常常呢也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啊，我觉得我爱上一个人了，我觉得我坠入爱河了。那虽然你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我们要明白，真正的爱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已。
没错，你的感觉今天可能把你带上高山，明天可能又使你跌入低谷。
嗯，
其实婚姻所需要的爱是一种准备好，不管对方是好还是坏，是穷还是富有，我们至死不离的这种爱。
对，这是一种为了对方而自我牺牲的爱。
没错。
那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就是除了耶稣之外，是有过十全十美的爱。我们所寻求的是尽可能完美的爱。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4到7节里面讲到爱的篇章，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爱是不张狂，
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爱是不轻易发怒，
爱是不计算人的恶，
爱是不喜欢不义，
爱是只喜欢真理，
爱是凡事包容，
爱是凡事相信，
爱是凡事盼望，
爱是凡事忍耐。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邀请大家在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爱字出现的地方替换上你的名字还有你意中人的名字，然后看看你们的爱和圣经的要求相差多远。
嗯，诶，天瑞啊，
嗯，
当我去参加一个婚礼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其实就是当新郎新娘四目相对，深情地说出我愿意这三个字。其实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是具有深刻的含义。
是，在婚礼上，我愿意这三个字表示一对男女他们愿意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许下爱和奉献的终身承诺。
是，这不是一种可以掉以轻心的关系，也不能够匆忙了事。男女双方都应该要确信他们在信仰上是相融的，婚姻能够给他们带来美好的将来，而且做好准备面对婚姻生活中的挑战。
但是在一个人说出我愿意之前，应该已经举行过了另一个婚礼。
哦
哦，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提倡重婚，也不鼓励离婚和再婚，我所指的是属灵上的，
嗯，
是我们的心和上帝的心的一种结合。
亲爱的朋友，那你曾经对上帝说过我愿意吗？那你是否认识到上帝给你的礼物，那也就是他赦免了你的罪，那从今时到永远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永生呢？
没错，这种婚姻的前提是很简单的，只要你对上帝说我愿意，告诉他你承认你需要耶稣的拯救，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买赎来的礼物，那就是永生。
那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那就表示你在寻找人生以及属灵伴侣的婚姻道路上是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这一步。
没错。
那收音机旁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那最近我们跟您谈到的话题是
寻觅人生伴侣，
顺从神的旨意。
李天瑞、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祝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
来跟随你的话语。